川普拿捏习近平，三十日内决定 TikTok 未来。两岸观光经济复苏，专家话背后隐藏政治目的。黄星诈骗案要犯被捕，被揭发仍然有演员失踪。白宫宣布以色列黎巴嫩停火协议延期至2月18日。川普同英国首相通话，双方近期将会会面。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是1月28日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 TikTok 在美国的命运随着总统川普上任似乎出现了转机，而川普26日表示自己正在同多位人士针对收购 TikTok 一事进行谈判，还有可能在跟着下来的30日内对 TikTok 的未来作出决定。专家表示，川普一方面同习近平戴高帽，一方面就围绕维禁药芬太尼。TikTok 问题帮中共戴紧箍咒，这样的做法令中共摸不清底。亦都有学者分析，川普采用的是凌迟策略，一步步找习近平算账。据路透社报道，川普26日在乘搭空军一号准备前往佛罗里达之前向记者表示，他说，我已经跟很多人讲过 TikTok， 大家对 TikTok 都很感兴趣。先前就有消息说，川普提出拯救 TikTok 的计划是由美国软件公司甲骨文和其他外部投资者来有效监管 TikTok 的全球经营。不过川普当日在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说，我还未有跟甲骨文创办人艾里森讨论购买 TikTok 的事。他同时补充说，不单止是甲骨文，很多人都跟我谈收购 TikTok， 这些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人。国会给了90日的限期，我可能会在未来30日内作出决定。而其中之一就是美国人工智能 AI 初创企业 Perplexity AI， 他对 TikTok 提出一个新的合并议案，而不是要求字节跳动出售。该议案希望合并两间企业，创立一间新的公司。这个新结构将会容许字节跳动大部分现有的投资者保留股权，并且容许美国政府持有最多50%的股份。不过知情人士表示，字节跳动必须准许美国董事会完全控制新的公司。大纪元专栏作家唐青表示，最近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哈佛教授艾里森就抛出一个观点，他说川普其实不是典型的鹰派，更加像是一个交易型现实主义者。除了川普和习近平的私人关系不错之外，川普更看重交易而不是纯对抗。唐青表示，时事评论员古城在人民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都挺有意思。他说由1月17日川普和习近平通话到川普上任3日，只是6日时间，川普对于中国关税问题的表态扑朔迷离，更加令中共摸不着头脑。川普和习近平通话，川普一方面和习近平戴高帽，而另一方面围绕违禁药芬太尼和 TikTok 的问题，就和中共戴紧箍咒。在上任当日，川普延迟 TikTok 禁令75日执行，同时意味深长地表示，如果中共拒绝美国应该有权获得 TikTok 的一半股份的要求，关税可能高达8%。21日，习近平视像会晤，川普冷眼旁观，无意之间就在真相社交媒体表示，他的团队正在针对中国入口商品征收10%的惩罚性关税进行讨论，预计将会在2月1日实施。23日，这件事又出现了反转，川普说对中国宁愿不使用到关税。川普软硬兼施，一阵间把口用威胁口吻，但是就表现出友好行动，一阵间表现出威胁行动，但是把口竟然用友好口吻。川普将关税工具运用得炉火纯青，吊足了中共的胃口，川普将中共玩到氹氹转。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就表示，川普确实将关税作为武器，作为施加压力的工具。关税原本是用来处理贸易失衡的问题， 只不过川普在他的政治议题的谈判上高就拿关税来当作是谈判筹码。例如驱逐非法移民这件事，起初哥伦比亚政府不接受遣返的军机，川普就立即宣布高关税和其他制裁。两个钟头之后，哥伦比亚总统就立即让步，派出总统专机来接被遣返的人。由于川普要对付习近平的政治议题有好多个，每一个议题关税都要搬出来用下，所以关税不会一步落实全部加满，而是一批一批来。也就是说，川普居然采取的是凌迟策略，一刀一刀割下去。吴家龙跟着分析说，川普手上还有两大类政治议题要找习近平算账。第一类是川普要惩罚习近平讲说话不算数。例如在2018年12月1号，川普和习近平在阿根廷有高峰会，习近平当场就答应会管制为禁药芬太尼的出口，结果就完全没做。川普早就看清楚和习近平谈判完全没用，因为这样谈判变成一种姿态，而说习近平是好朋友是一种政治语言。川普是用来向全世界显示他已经仁至义尽了，所以跟着下来是先礼后兵，直接动手。第二类是现在川普要计划新的议题，除了要收回巴拿马运河，取得格陵兰岛，还要中央情报局恢复调查武汉病毒来源，追究责任，打算向中共大规模杀伤，以及要取得 TikTok 的控制权，不给中共机会将手伸入美国的新媒体。所以关税不会叫起手就加到满，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川普是不是用关税对习近平一刀一刀割下去。观众朋友，川普总统说可能在30日之内完成 TikTok 交易，你又怎么看呢？如果你认为可能的话，请按一指；如果你认为不能够的话，请按二指。随着中共宣布恢复福建和上海居民到台湾的旅行团，中华优质旅游发展协会理事长李奇岳就呼吁，目前的国际和两岸形势底下，过程若果要顺利推动，必须要避免过度的政治干预。专家就认为，中共每行一步都是有它的目的的，台湾要警惕。过去几年，两岸关系因为疫情以及政治因素影响，令到观光交流停滞。李奇岳指出，台湾政府的大陆旅行团禁令将大陆旅游警示级别列为橙色地区，同时2019年大陆方面亦都透过缩减到台湾自由行的方式作为施压手段。这些政治干预令到观光产业饱受冲击，两岸应该确保观光政策不受政治因素绑架。资深媒体人李大宇个人并不赞成这个讲法，因为中共是无孔不入的，你不以政治为前提，但是他真正是以政治为前提的。到台湾观光，又或是中国旅客到其他国家观光，他是双刃剑，一是就要你被渗透，一是就要这个游客到了你的国家能够认识中共的真相。你知道中共怎么做啊？台湾人到了中共国，我见到那些学生在大学里面写自己的论文都要去夸奖中共国点好，那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监视。如果敢在大陆讲一些真话，那可能都要面对自己人身的自由被限制。中共这样搞政治，为什么台湾不能够对等地搞一个正确的政治呢？我想这也是一个追求公平的前提。李奇岳进一步表示，观光本质是民间交流，不应该成为两岸政治角力的工具。无论是中方以商逼政，亦或是台方的抗共保台，期望双方都能够以民间需求为出发点，减少政治干预，才能够真正令两岸观光迎接稳定和长远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中共恢复福建上海居民到台湾的旅行团真是为两岸观光带来了一个新契机吗？李大宇分析说， 其实我觉得反而话系危机更加适合，因为中共呢一边绝对唔会轻易做啲乜嘢，佢点解唔开放全国呢？而只系恢复福建同上海呢？一个就系问题啦。所以喺呢一度就要大家去思考，中共咁样做系有佢嘅目的噶。福建就同台湾比较接近，咁样言语比较接近，佢嘅习俗习惯比较接近，所以福建人到台湾会俾佢哋一种亲切感。佢亦都会讲闽南话，咁大陆就好似一家人，佢会以一种心理上嘅公式对你进行咁样嘅统战。至于上海到台湾，可能上海呢一边相对中国其他地区比较富裕，国际化视野可能高一啲，咁呢一度嘅居民到台湾，可能质素方面同台北同台湾当地人能够有一个更国际化嘅接洽，咁其他地方可能相对嚟讲就不足，而且上海本地亦都系比较国际化，咁亦都会经常见到外国嘅游客。喺咁嘅情况下，上海居民佢哋嘅思想可能亦都会相对开化一啲。佢本来就喺上海当地，就系接触呢一啲人噶啦，所以到咗台湾，应该亦都唔会有太多嘅违和感。呢一啲系我谂噶，或者中共有更多嘅具体安排。咁样无论点讲，中共嘅呢一个安排系有目的噶，而且背后系深藏政治目的噶。就算唔系疾风骤雨咁所谓嘅武力统一，咁亦都系慢条斯理咁嘅和平统一。所以台湾唔能够唔警惕。而家唔少人越嚟越注重食疗补充品嚟提升自己嘅健康情况。健康520推出嘅三高代谢补系一款食疗补充品，佢通过全天然嘅草本植物调理同滋养内在器官，增强人体代谢。佢嘅核心技术系承传古老秘方智慧，结合道家人体系小宇宙嘅概念，透过调理五脏六腑，打通经络，激活人体嘅自我疗愈力，全面提升健康管理效果。下面就等我哋一齐嚟听下三高代谢补用家嘅反馈。
真系好有效，咁啊，我食咗见个人都几好啊，肠胃睡眠都有改善，都几好啊。
我那个胆固醇啊，
胆固醇就由150降到120，肝功能亦都由25降到17，恢复咗正常。我先生嘅血糖值原本系9噶，一直食药打针都降唔到，但系而家终于降到7啦。
加食三高代谢补，咁啊感觉咧就冇食血压药，好似系好咗喎。咁停咗我嗰日度咧就130几80。如果我食紧药，我都冇咁低嘅。
我就好明显嘅感觉，我哋有效。咁咧，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咧似有改善喎，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
黄蓉喺呢度提醒大家，每一种食疗补充品都系因人而异噶。在你购买之前，就请务必先要咨询医护人员的意见。演员黄星诈骗案披露之后，网名颜十六的重要疑犯颜文女已经主动投案，并且在25日回国。据统计，中国大陆近几个月有多名演艺圈人士被骗到泰国缅甸边境，而被自称是颜十六邀请的包括黄星在内的就有10个人，其中有4个人被骗去到泰国，到现在仍然有人处于失踪状态。中共官方媒体消息说，颜十六被押解回国，影片画面可见颜十六在2个黑衣人押解下匆匆离去。早前演员黄星通过颜十六的招募前往泰国拍戏，后来还被押去缅甸诈骗园区，案件引发社会各界持续关注。中国大陆演艺圈流传近期还有几十名演员被以试镜为名邀请到泰国之后就失踪，这些人当中被颜十六等人押到去诈骗园区的加上黄晶就有10个人。据多名演员透露，颜十六是江苏联盟港人， 过去十年曾经在浙江横店影视城多个剧组从事临时演员、动作指导和导演等工种。他还有颜俊峰等多个网名。2018年他就曾经以颜俊峰为名执导过电影《绝地重生之黎明》。黄星被骗事件发生之后，他的女朋友向其他演员打听，颜十六之前就一直以试镜为理由拐骗演员到泰国。就在黄晶失踪前的一日，他还在这里招募其他演员试镜。除了演员，颜十六还招募摄影、灯光、美术和场务等幕后工作人员到泰国。据说河南的贾女士，她21岁的仔是灯光师，亦都是通过颜十六到泰国拍电影，到现在仍然失踪。黄星获救之后，短短几日内就有大量的诈骗园区以及中国大陆过千个失踪例子在网上披露，甚至有诈骗疑犯自称同中共军方有联系，但是相关消息就被中共封锁。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这类诈骗案件现在不单只局限在中国大陆某一些地区，受害人有来自江西、云南、广西、广东，甚至还包括东北三省。其中一名上海受害者透露，2023年7月，他接了一个前往云南演戏的机会，结果抵达云南之后就被没收手机、护照，还被持长刀的人威胁攀过高山、越过国界进入缅甸，最后被迫成为缅甸园区的一员。据他回忆，他亲眼目睹园区四个人被枪击毙，没有业绩的人被人用棍打，而且受害人都面临被抢夺器官的危险。但是对于这些消息呢，中共官方就避而不谈。 BBC 披露一份由受困受害人家属发起的星星回家计划文字档案，记录了超过1700份受害者个案，当中接近一半人都表示中共警方不予立案。实际上，黄星女朋友在最初报案那阵，亦都曾经受到来自官方和警方推卸责任、拖延和刁难。一条获赞最多的网友评论指出，刚刚开始他女朋友报警说不是亲属不受理，他弟弟又报警说不在国内不受理，联系大使馆，大使馆就说要到泰国报警，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才在网络发表，而在几个明星转发有舆论热度之后，警察就立案，大使馆亦都跟踪进展。搞不搞笑？普通人不用想了。根据以色列黎巴嫩停火协议，以色列军队应该在26号之前由黎巴嫩南部撤军，不过以色列到现在还未完成撤军。同一日，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停火将会延长，再给以色列3.5个星期的宽限期由黎巴嫩撤军。白宫表示，在美国的监督下，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协议将会继续有效，直至到2025年2月18号。声明中还说，黎巴嫩政府、以色列政府和美国政府还将会就2023年10月7号之后被俘虏的黎巴嫩战俘的归还问题展开谈判。上星期，拜登政府的白宫首席副国家安全顾问芬纳表示，川普总统的团队为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提供了重要支持。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表示，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停火协议如果没有川普总统和他的特使魏科夫的有力推动，是不可能达成的。他在社交平台 X 发表了一篇文章补充说，美国政府正在通过实力再次实现和平。26号，美国总统川普和英国首相斯基贤通电话，双方同意很快会见面。唐宁街10号在26号发表的新闻稿说，首相今日和川普总统通了电话，川普总统首先对首相的弟弟去世表示哀悼，首相感谢川普的慰问，并且祝贺他就职。 司纪贤同川普讨论了为中东安全共同努力的重要性，他们还讨论了如何放宽管制来促进经济增长等经济议题，并且同意在不久的将来会面，期待届时进一步讨论。白宫在26号发表的新闻稿亦都表示，美国和英国两个领导人还讨论了如何促进公平的双边经济关系等议题。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